2008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周年。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大陆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中共称之为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反抗运动的数量逐年上升，近年来更是呈爆发性增长的趋势。
2005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披露，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由1993年的8700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73万人增加到307万人。2004年，民众的反抗事件上升为74000多起，参与人数超过376万人，而2005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达到了87000起。平均每6分钟就发生一起。
2006年和2007年的具体数字官方没有公布，但我们从中共国家统计局2007年12月公布的社会统计年度数据的资料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2006年，中共公安机关受理的所谓扰乱单位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滋事、阻碍执行职务等4类案件的数量为599392起。
刚刚过去的2008年，民众的反抗事件不但数量多、规模大，在行为力度上也较之以往更加激烈。我们可以从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以及上海杨家杀警案中看到，民众的利益被侵害而又申诉无门，是酿成所谓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30年，中共一直引以为傲的就是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经济发展的这么好， GDP 持续增长近30年，为什么大陆民众还会有那么多的不满，社会反抗会有那么多呢？2008年8月9日，著名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应美国芝加哥华侨文教服务中心的邀请，在芝加哥发表了题为《近10年中国为何进入社会反抗高峰期》的专题演讲，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大陆社会反抗事件发生的深刻根源。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何青莲女士的演讲。
这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因为中国的改革，它的目标呢是富国强兵，而不是富民。那么富国强兵呢，就注定有一条，就是要加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而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主要的一点就是税收。那么这些年来呢，中国的税收确实呢是大大增长。我把1995年到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搬到家里仔细算了一下，1994年实行分税制，1995年正式开始以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加上预算外贷，就占这个整个国家 GDP 的20%多。那么这些年来持续增长，一直占到现在的是30%多一点。那么这是讲的比例，绝对量呢，因为中国的 GDP 呢总量越来越大，那么政府也越来越富。但是整个国民的工资呢，这些年来就一直徘徊在12%到14%之间。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呢，60%是用来养人，叫做吃饭财政，就是给公务员提供这个工资和福利。那么公务员和这个党政事业机关的吃财政饭的呢，总共是7000万左右。因为中国有什么党政工青赋啊，还有包括其他的那个新闻媒体、大学等等，所以得通称为党政事业机关。你们算一下，7000万人薅掉了GDP 的30%的60%，其他的12亿5000万人只能分享那12%多的 GDP 的财富。你去想一下，这个社会是何等的不平等。那么这里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又发生了很多问题，就是政府的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再加上的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失业问题严重到什么样子呢？中国过去呢一直造了一个富有特色的指标，叫做城镇登记失业率，就说农村人的失业我不算， 城镇呢来登记的我就算，不登记的我不算，所以呢就一直没超过4%。但是后来这个口径呢是所有的人都质疑，社会劳动保障部的前部长一个姓田的啊，就在媒体上就公开讲了，中国的失业人口2亿5000多万，城市里至少是5000万，中国13亿人，16岁到65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也才7亿5000万到8亿之间，那么这样一算就等于是将近有40%几的成年人失业，这样一个情况是非常厉害的。像这个去年就有70%的高校毕业生研究生找不到工作，那么今年据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下面是一段大陆东方卫视2009年1月有关南京高校毕业生招聘会的报道。我们从南京一语不难窥见到整个中国大陆就业市场的全貌。
在南京国际会展中心，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找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据了解，这次的专场招聘现场提供的岗位数有4万多个，而经过网上的事先遴选，一共有53000名毕业生领到了入场券。
一个早上只投了2份，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而且中医的公司也不是特别好找。
统计显示，2009年江苏高校毕业生人数较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人，其中本科生的增幅最大，比去年多了12.55%。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就业市场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为找到工作，许多大学生将薪酬降至仅可维持温饱的最低水平，有的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另外，大学生的就业市场也从以前的纯白领市场向蓝领市场转移。广东最近就发生了大学生跑到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去争抢饭碗的情况。有专家警告说，因失地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如再失去工作，将会成为散落在中国大陆民间的定时炸弹。
一个社会呢，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机会，大学是叫做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很多穷人家的子弟通过读大学可以慢慢爬升到中产阶级，在中国这条路是基本上断绝了。再就是一个社会认同，大家从这一次奥运举办就可以看出来，跟当年申奥的时候中国人总认为这个奥运还是自己的事完全不一样，这一次呢民众和政府对奥运的认识和肯定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应该说民众呢，很多人说的不好听一点是盼着奥运再出点什么事，而且很多人都要借着这个奥运的制造一些事情，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人权有严重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呢，就把毛泽东时代那种由居委会发动人海战术来监控人，看见任何陌生人都盘问那种监控手段又再引入北京。中国的改革呢，实际上说穿了就是一个利益的重新配置过程。这个重新配置的时候，就有些人就是得利，有些人就受损。那么最大的得利者集团当然就是官僚集团，还有这个就权贵集团以及跟他们呢相联系的。那么最大是利益受损者集团是谁呢？在农村里面就变成了农民。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税费。当时呢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呢，由地方政府代征农业税，就占农民收入的5%，说是不高于5%。但是每年全国征收500亿的农业税，地方政府的乱摊派达到3000多亿，就是是中央政府规定的6倍以上。所以呢，当时农民的抗争呢，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税费抗争。在这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不同的税收来源。对于地方来说呢，这些年来就是土地财政，就是开发房地产。在美国出卖土地跟政府没关系，政府呢只是法律的制定者，大家按法律办事就行了。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呢同时充当了两个角色，对农民来说他成了买家，他要从农民手里用很低的价格把地征上来， 然后转手他跟房地产商还有成了卖家，他用很高的价格卖出去，那么这一买一卖之间的价格呢，就成了中国的地方财政税收的支柱。那么大概占多少比例呢？多的占到60%多，像北京、上海都是这样。房地产业不大发达的地方，像西安这些地方也占到40%多。这个呢是从1998年以来一直是这个格局，尤其是到最近这几年，这个土地财政就更加明显。那么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什么热衷土地财政？除了这个政府利益之外，还有一个官员个人也要靠这个发土地财。国家审计署审计了很多部门的贪官以后，最后说了一个比例，中国的贪官腐败案件90%都和土地有关。房地产就成了中国的龙头产业，各个地方都在建城市，把城市建得很漂亮啊，但是呢，这个城市确实呢是农民失去了土地家园，城市的居民失去了房子。所以从98年以来的反抗主要是三个类型，一个呢就是农民为征地反抗。有个数据，中国过去10几年来土地减少了是1.5亿亩，农业部的估算是说每失去2亩土地，实际上就等于一个农民没有土地，因为中国的人均耕地是1.4亩。所以呢，这1.5亿几千万亩等于是有8000万农民呢失去了土地。而中国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他是彻底的三无人员，叫做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这些农民呢，他们的反抗就非常激烈。就像那个四川汉源要修水库征地，给他们弃放的地都是一些不毛之地，山上又没有水，又是石头，要人家就往里面搬。而且那个官员又把补偿的征地款贪污了2/3，每一家人只能得到1万多块钱。那么大家用完了这1万多块钱，他们喝西北风都没地方喝，汉源农民就不愿意搬，所以才发生了2005年12月那次10万汉源农民的抗争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城市的拆迁户反抗。城市里呢，1995年以前那种社会抗争呢，主要是实业工人，就是为了社会福利、为了自己的工作抗争。从这个1995年开始是一个分界线，在城市里呢，社会抗争呢就是拆迁户。中国政府自己从来没有给过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瑞士有一家住房与区里中心统计过，他公布了一下，就是说从1995到2005年，中国呢，总共有380万户城市居民失去了土地。而后来这几年，别的地方他没统计，但是他统计了一下，北京要办奥运，要清场，每个月有13000多人被从家园里赶出去。所以呢，他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2度给中国政府颁发了一个严重违反住房权的人权奖，就是把中国钉在这个耻辱柱上。城市里的拆迁户大家也知道，用的方式非常激烈，从那个2003年南京那个邓福县翁彪呢，自焚，烧死8个人，那个事件真的是震惊了全国。以后有不少人呢，就选择这种方式，希望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引起中央注意，都到这个北京天安门啊去采取这种方式。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北京是出现了一个禁止自焚的条例，他说这是用自焚自残这种方式来威胁党和政府。好啊，所以你要死的权利都没有了啊。当时有一个朱姓农民，不是安徽的吗？到金水桥那里去跳金水河，没有淹死，就把他抓起来判3年徒刑，说是因为他用这种方式要挟政府啊。中国人的处境真的是非常悲惨，中国这些年社会反抗非常厉害，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污染，就是环境维权。当然地方政府还做一件事，挨近城市的就搞房地产开发， 偏远农村呢，它就引进污染企业办工业区，所以呢，现在全国到处都是污染。环境维权呢，现在是已经成为主要内容，数量呢已经逼近这个土地维权。在座的各位啊，你们真的是不了解中国的环境污染到了什么程度。现在是七大水系、江河、湖海，没有一条是干净的。就是绝大多数水，就是70%都是三类水，根本不能饮用。还有30%呢，都是那个五类水，就是毒水。像那个淮河流域，那个水呢，流经哪里，鸭子呢游到水里就立刻就死亡。还有人的眼睛熏瞎，中央政府财政拨款几十亿来治理这个淮河，结果越治越污染，钱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从2006年开始，中国每两天就发生一起比较大的水污染事件。
根据中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2年发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国的地表水分为五类。一类水质最好，属源头水；二类水为可饮用水；三类水仅为合格，但也被定为可饮用水；四类为工业用水；五类水被定为农业及一般景观用水，而达不到五类的统称为劣五类。根据2002年环境状况公报，人们所熟悉的杭州西湖、武汉东湖、云南天池和济南大明湖的水质均为劣五类。
目前中国大陆的水污染已出现了由支流向主干延伸，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渗透，由陆地向海域发展的趋势。大陆的饮用水安全正面临严重的威胁。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已出现了因水体污染而导致的水质性缺水。
你们大家看一看中央的那个纳税500强，前面60家企业都是什么企业？都是资源型企业，就石化工业啊，那都是造成严重污染的。他们纳的税呢，占中央财政税收的将近一半以上，非常那个非常厉害。前面60家这些企业呢，就是几乎就取代了原来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那些乡镇企业的污染。近两年的厦门抗疫的 PX 项目、成都抗疫的 PX 项目，一个呢是台商和中央部署企业联合投资的，一个呢就是石化总公司在成都直接投资的。那么这些项目一投资，就导致整个成都的环境要严重污染，所以成都的人民呢和厦门的人民都集体抗疫。这个 PX 项目在中国大概有10几个，而且都是在中国的好城市。
大约从2007年5月20日开始，在厦门市民中传阅着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祥路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专案，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就意味着在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文中提到的苯项目，也就是 PX 项目。PX 是一种有毒的化工原料，对二甲苯的缩写。国际上 PX 项目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目前中国已经建成和正在新建的大型 PX 生产基地有10余处。而厦门的 PX 项目是由中共国务院批准立项，国家环保部审查通过，并纳入中国“十一五”产业规划的合资项目。原计划于2007年夏天开工兴建，但在厦门各界民众的强烈抵制下 ，PX 项目被搁置了近18个月。那么最终的结果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海东方卫视2009年1月13日的报道。
因环保争议搁浅18个月的厦门 PX 化工项目可能移址漳州。国家环保部昨天在其官方网站上披露，漳州 PX 项目已经列入环保部拟批准的名单，总投资已从原先的108亿元升至137.8亿元，其中用于环境方面的投资约8.3亿。据悉 ，PX 项目是一个有高额回报的化工项目。 2006年厦门引入该项目时，预估投资108亿，投产后年产值高达800亿。但是在第二年，专家市民强烈质疑这个化工项目会导致厦门环境恶化，厦门市随即暂缓项目建设。
近年来，一些因污染环境而在其他国家被禁止生产的产品，却在中国建成了生产基地。伴随着中国制造行销世界，人们担忧在中国大陆这个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否会出现一个巨大的世界垃圾场。有数字显示，2004年大陆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 GDP 的3.05%。而这一连串的环境生态危机，并非源自天灾，而是出自人祸。
世界工厂靠什么支撑？两大支柱，一个是劳动力的生命成本、生命福利，一个呢就是中国的环境成本。中国制造为什么低廉？中国的鞋子为什么能卖那么便宜？旅游鞋就是因为那个鞋的那个原料苯是个高污染的原料，但是在中国它根本就没征收任何排污费。这方面我认为要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因为中国有一个环境评估法，其中呢环境评估的主体就是这个政府。中国的环保法律到现在5个渠道1700部，1700部法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关于环保的法律法规，中国有。中国呢环保执法机构，从中央有环保局，国家环保局，省里有环保厅，地方都有环保局啊，就地方环保局，县市都有。那么环保部门的职能其实就是两条，一个是企业投产前进行环境评估，一个就是企业投产后环境监测。但是基本上环境评估报告他们都是做假的。环保部门有一个说法是3种状况，一个叫做先上车后买票，就是企业先投产，投了产以后做个假的评估补上去；还有一个就是不补票，就干脆逃票了；还有一个呢就叫做是边上车边买票，就是一边建厂一边就报告它。比如福建那个平南是国家级扶贫项目，平南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穷但是山清水秀，非常美丽，结果呢就是有一个国家级扶贫项目进去了，然后那个县政府就是那个项目的大股东，占了30%以上的股东和股份。然后呢在那里投产半年以后，山上的竹子全部死光，那个村里的村民得癌症接连死去的不少，村民呢要求去化验，当地环保部门不给他化验，他们自己发了钱千里迢迢走到别的省去化验，结果当地法庭不予采信。然后呢是中国政法大学一个教授就带领他的学生跟他来做那个环保顾问，全国有50多家媒体登了这个消息，结果呢打了3年官司，他们要求赔偿的是2000多万，要求呢这个厂搬出去，打官司就花了200多万，最后赔偿多少了？赔偿20万。好，然后呢厂里说不搬出去，因为这是扶贫项目，你们很穷还要继续扶你们啊。这里现在糟糕就糟糕在哪里呢？这个政府一点进步都没有，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那种强权政府的思维，习惯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对付民众的维权要求。民众呢倒是慢慢的有了纳税人的概念，有了维护权利的概念，希望呢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政府有办法让当地的法院不接受他们的投诉，不给立案。好，然后就算是有法律教授愿意给这些村民提供法律援助不要钱，又找到一些 NGO 给他们提供钱帮助村民打官司，打了几年以后，你发的打官司的钱比他的赔偿还要多得多。因为中国政府是党管一切，就是立法、司法、行政都是由党来管，你要他举起自己左手打右手。像那个政府有30%的股份，每年在那里那个项目拿1000多万的那个税收，他根本就不顾及那个地方的老百姓的死亡。我分析了20多个环境维权案例，最后发现地方政府是元凶， 不是官员在那些污染企业个人有股份，就是他是当地的税收大户，所以呢，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是不管了。